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叫我们的心继续的仰望你，我们的灵在等候你，哦，把我们带进与你面对面的里面，哦，把我们带进在基督的里面，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这时候活在神的心的当中，也许有个从神里来的平安，有个喜乐叫做满足的喜乐，再次的不仅涌进我们的身上，更是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哦，一个神生命的运行，那复活大能生命的运行，也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这个人不仅重新得力，叫我们这个人身心灵每一个部分都要活过来。主啊，你说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主啊，既然你把我们留在地上，让我们成为一个活人，为的是可以服侍你，荣耀你，因此我们更渴慕的，因为我们深深知道需要的就是灵不断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掌管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被神里用的活人，能够靠近你，能够尽力，能够享受你，能够传扬你，能够见证你，能够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一个活人。主，我们赞美你。哦，你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就是我们的生命。哦，你不仅是叫我们生命有能力的，你就是我们生命的能力。进到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因此主，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因此主啊，我们愿意定睛的仰望你。哦，因此主啊，我们愿意的渴慕你，单单的渴慕你。进到我们的里面，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哦，以至于我们照你所应许，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得着从你来的能力。好叫我们经历你，我们就可以为你来做见证。好叫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就知道怎么走在心的里面。好叫你看见你我们预备那个道路，因为你在前面，我们跟着。因此我们不再考虑，我们在担忧那是窄路或是窄门，你在哪里，你说信靠你的人服侍人也在那里，带领我们，不仅充满我们，带领我们。因此我们就相信你的应许，说义人路必定会越走越明，哦，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敬拜你，赞美你，感谢你，渴慕你。因此主啊，我们要向你呼求说，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完全的得着我们，充满我们，带领我们向前。哦，主啊，你说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是的，我们在那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是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圣灵，圣灵，哦，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更是让我们力量能够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 把我们带进真理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提多书。OK, 我们这样的啊，再从这个第二节读到第四节，让我们再去思想到保罗所领受的这个恩典，这个救恩。那当时从这个角度上，他也知道传扬这个救恩的重要是他的责任，然后他也跟提多说，这是一个恩典，你走在恩典当中，你会有从得到恩典那个平安跟喜乐。基本上这是一个问候的话，我相信特别当保罗对提摩太啊，对提多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会有个更深的意思在我们的里面。尤其最后要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OK, 我们现在读一下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我们起来读。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
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OK, 第一个我刚刚提了一下，你真要认识这个道。这边讲到这个道，当然我们已经看了好几次，这个道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教义，这个道是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道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所以我已经讲提过了，我们的信仰带出我们的信心，我们走在这个信心当中的时候，这个信心要怎么用，如果用的对，就产生一个叫做敬虔，这第一节所说的。所以呢，一讲到这个道的时候，讲到这个信仰的时候，绝对不是指一个思想，这是从现在的话叫是我们一个理念，叫做 conviction, 就是从我们的所谓的思考的一个模式啊，就是我们的思考的那个态度。有时候我们用这个字叫是我们的 mindset, 是我们的 mentality, 甚至我们又需要有一个叫做 paradigm shift, 有时候我们的思想要有个转移。不管怎么样，这成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的目标方向考量的时候，取舍等等等等，意思说这个信仰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生。好多年前啊，我在国外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团契吧，啊，我们请个讲员来讲，我们就跟他讲这个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信仰怎么用在我们生活里面。OK, 讲说好，我们就讲题目。但我们要登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所谓的周，这个不是周报，就贴这个广告。今天我们请个讲员要讲个题目。哦，我们讨论很久哎，讨论什么呢？信仰生活化，或是生活信仰化，哪一个对？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啊，这是。我们那边蛮多是都是 MIT 的、哈佛的，这些因为是学生嘛，啊，这些都是研究生，还有很多 Boston College, 这些都很出名 ，Boston University 等等的，啊，因为那个是一个等于说学术中心呢，啊，单单这个事，然后最后我是负责的主席，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对，坦白说，我本来觉得很简单的，一刚才讲完以后，越想我就钻牛角尖了，到底是生活信仰化呢？还是信仰生活化？从我角度来讲，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一说我们的信仰不要只是讲讲，要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应该是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也如果是一般来讲没有叫错了， 不就是说到底谁做主导，谁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根据根基。所以再说我们的信仰不是用来讨论，因为我们那些的背景啊，就查经班的背景，最喜欢就讨论圣经，最喜欢就讨论以后就辩论，到最后就争论，差点没有打起来，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比谁都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比较懂。然后这些讲不好，下我们这个礼拜回去我就翻原文呢、啊，找参考书啊，下次我跟你说原文是这样说的，这个字在原来解释这么说，那他就说了原文不是一个意思，有三个意思都可以。我不说过吗？你赞成这个灾前背题，我赞成灾中背题，还有这个人赞成灾后背题。哦，这个从哪个角度来讲是叫异端，或许三个都讲得通。我们最喜欢讲的叫做前千禧年后千禧年，居然跑出来有人说很正派的神学院说他出来以后，我是那个神学院毕业，但是我们是无千禧年。我们专留讲一下，到底你的信主是预定的呢，还是你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到底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我觉得有些道理我稍微比以前清楚点，但是慢慢我觉得很重要，经过这么一个叫做 exercise，你要问到你明白的，对你的人生，对你这个属灵的生活走这条路，你走得有把握吗？走得有清楚吗？那我觉得这样的去操练是对的，但是绝对不用这个操练成为你的目的，只是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对的，但这个对的有没有用在生活里面？信耶稣有永生，永生我们在讨论是离开这个世界才永生呢，还是信主是有永生？当然从解经角度我们都同意，信主以后我们就有永生，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就在改变。 OK， 很重要一个道理。不过要问的是，今天你活在你的信仰里面，你确实活在永生的里面吗？所以保罗讲一句话，信心到个程度会带出一个结果来，如果这个的信心是从正确的道讲出来一个实用的知识，一定会带着我们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态度的改变，那叫敬虔。那不是律法，不是规条，你自然而然会。既然你说跟神亲近这么重要，你看啊，很多时候你做过决定啊，你觉得你比如说你上课的，你完了以后这个亲子教孩子，你不可能回去就跟孩子说从今天开始你要这样做，你会跟孩子沟通沟通，然后跟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跟他讲好处坏处，因为你看重的不仅是你的知识的 know how 或者 right or wrong， 你知道是这个的对东西要带在你的孩子身上，所以原来你要透过一个叫做关系才临到那个孩子身上。我不常这样子说吗？如果我要遮盖你，你一定要允许我牧养你，没有那个牧养的关系我是盖不住你的，你根本不知道我想什么，你不知道我对的我要的是什么，我不要的是什么，我的想法我的做法是这样，所以我要牧养你，我要把我有的放在你身上，你才能够所谓被我盖得住。一说盖得住，一说你顺服我的时候，我要负你一切的责任。基本上昨天啊，我们昨天啊前天小长聚会完以后，我们也这样聊了一下。我真的感谢主，这些年来我们整个团队当然不是完全，不过真的我们团队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不是硬着说我是老板你是伙计要顺服，我们在那个关系里面我们开始发现有一种的关系，那才是真正有根基的关系。如果是老板跟伙计是有个关系，但那个关系不见得有根基的。如果你是我的伙计，有一天有一个给你更好的薪水你就跑掉了，但是有一种的关系就你知道在我的里面 如果你是父母，如果你是老板，你是牧师，你是小长，人家知道在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很宝贵的，有一些的东西值得我去学习，甚至让我努力去得着的。虽然我讲到时候很简单，跟随主哪有这么简单？跟随主这句话不是想讲，你的生命有没有跟随到的程度？你的生命像主，甚至你的服事，你的服事的态度，你服事的方法，你服事的方式，甚至包括策略，你是跟着主吗？所以呢，做门徒基本上的观念就是 follow 我，就是跟从的意思。所以相对，如果你想做 leader， 你还不会做 follower， 你怎么可以做一个 leader 呢？或许你只做 leader， 没有人 follow 你，你这样的半天，我是学这个领导学的，但是一个人都没有跟你。有一天呢，一个我不说过吗？有一天呢，一个人来找我的时候，他的岳母把他带出来，哦，他是牧师，我就问他，你在哪里牧会啊？他说现在没有误会，现在这个墓没有误会，那休息一下。哦，我说那你，但是看到名片，这个牧师好多头衔呢。我突然想到，最后当时最后我也跟你们分享过，最后他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教会，不是在台湾，在国外的时候，他希望在教会能够有就是能够服侍或是跟我们同工。不过有意思，我想到这种，他可以有很多的牧师，这个主任牧师，什么牧师啊，这个敬拜牧师等等，这 title 牧师，但是这个牧师一只羊都没有。我碰到个弟兄，这对夫妇，这个弟兄，我读研究院的时候，他是读这个 undergrad， 就是读大学的，但是在团契里面，他是香港来的。因为我是广东人，所以我们还蛮好。等到他出来做事的时候，基本上他真跟牧师一样。在美国，我们的那个地比较大一点，他那个住的地方地比较，他后面干脆盖一个聚会的房子，一个地，因为地蛮大的，就盖一个。他聚会多的时候，差不多有七八十人呢。他白天上班的，他的妻子。典型的若我讲是一个师母，还生了三个孩子还几个孩子，带着去开着车去关心有一些留学生的太太，所以他就关心他。那最后因为他受圣灵，所以常常会，纵然我们来到加州了，他还是常跟我们联络。前几年他回到台湾还来找我们，他们到大陆宣教去。啊，有意思在这里。哦，他问我牧师这个人是不是有鬼，问我怎么赶鬼。我心想说这个人没有读神学，这个人也没有说我是牧师，是这没有说他传道人，他底下牧养了七八十个人呢。其实他那个地方比较大，为什么？他住的那个是那个区啊，不是一个，以他的能力应该找一个最好的社区，买一个好的房子住在里面，他没有，他做那个社区就在基本上就学校的附近，所以一些学生比较容易到他家去。所以我看见比较这个有几个头衔的，但一个羊都没有，那怎么叫牧羊呢？所以我在说，如果你是牧羊，如果你是 leader， 底下我比较会问，那谁跟你？你读过领袖学，但是没有一个人要跟你，那你怎么做领袖呢？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原来在这边你人家跟从你，特别是属灵角度来讲最叫醒，因为人从你身上看见神在你的身上。典型的尼哥底母找耶稣就是这句话，夫子我看见你有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是不会有神迹的。没有错，借着神迹看见神在耶稣身上，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呢，底下就在解释这个，常用这个词，基督徒一定要特别读罗马书，你一定要发现整个东西叫做有应许有盼望。应许代表是盼望，应许是神所预备给你的，神定义要给你， 这时候还没有发生，或是还没有完全发生，还在等候当中，还在一步一步去领受当中，这个叫盼望。 Hope 跟 wish 不一样， wish 你可以 wish 我希望，但是不见得会发生，但用到盼望这个字的时候， hope 的时候，你知道一定会发生。一方面你怎么知道你盼望的是什么，应许是什么，这边所讲就是永生。祷告你怎么知道有永生，虽然永生好像没有这么完全显明在你身上，但你知道一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经验越丰富，越来越得着，是因为你过一个叫做敬虔的生活。当个基督徒真的，如果你把真理弄清楚，而你把真理天天的操练在真理里面，你就发现神的应许，你很有把握的，你会看见每一样一件一件都要发生在你的身上，不需要人家来肯定你，因为圣灵已经肯定你了，不需要人所谓的期许也好，称赞你也好，你自己知道你已经走在神的心当中。你讲我好，感谢主，你讲我不好，感谢主，因为我定义，我相信我所做的已经被神肯定。这不代表说我骄傲，只是我说这是我的信心，不在我说我比你们厉害，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法，但是我知道这是神要我走的路。你听得懂可以，你听不懂也可以，你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也可以。所以带教会的时候就带出一个东西来，我都不知道向东还是向西，不知道向左向右，请问同工能够跟得上来吗？当然这次呢，就是我们这个从昨天开始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叫宣教主日，真的我们每个同工都很忙，都很，但都很兴奋，同个角度很紧张，因为紧张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不过从兴奋知道，就只要我们做一定有事情发生，这很矛盾吧。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甚至我们不知道做会不会所谓的有什么的结果，但是相对的我们就知道，只要我们去做，只要做在神的心当中，就一定有事情发生。所以最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是父神必定会尊重我们。你要做一件事情服侍人，是神不尊重的吗？可能神不尊重，为什么？因为你做的没有尊重神。没有啊，我已经六千多来参加六八班，还不尊重吗？不，尊重是在于你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你有没有做神要你做的，有没有做到神最希望你做的。没有错，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坦白说是一个唯一的榜样，因为他是绝对的榜样，他做就是神要他做。感谢主，神给我们有一个机会，神容忍我们有学习的空间，所以一步一步就感谢主，把我们整个的宣教工作这些年来，我相信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以前我们有宣教，不是没有宣教，其实我走过几个教会啊，就是我负责的这个所谓的服侍过几个教会，但是真的没有像这时候，一讲到宣教，我看到弟兄姊妹都非常兴奋，特别参加过的都很兴奋。所以坦白说，这次四月份我们不能够去哈，这个肯亚，蛮多人还蛮失望的啊！不要这么快就决定啊！到再我们要不要延后到十月？到最后我还是要做个决定。我们看走出去，你出去回不来怎么办？我回来以后又不能够上班，那怎么办？所以我还是说把它取消。我要说的是在这里，当你走在你就走在新的当中。最后有个东西，你突然有个不同的人生观，有不同的人生价值，你有个新的人生的目标，这就是永生带出的结果。操练是怎么操练？有把握是怎么把握？因为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你怎么过一个敬虔生活？因为你乐意把你所知道的真理所说的信仰生活化用在你生活的里面，所以在用的当中你就发现真理的灵叫圣灵，不仅让明白真理，而且在你用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也把你引进真理的里面。 OK， 既然是这样子，当然这个真理是什么，所以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要把这个道显明了。 昨上个礼拜我提了一下这个道显明了，主要的是讲这个道的本身。一个你可以道有两个最简单讲，一个就道就是所谓的真理的这个道，道成第二个就是道成肉身的道，就主耶稣基督，基本上没有冲突。你讲道就讲主耶稣基督，讲主耶稣的时候你非要把主耶稣的道讲得清楚，主耶稣的信他要什么，要不要什么，主耶稣教导我们做的什么，教导我们不能做是什么。所以你讲到主的时候一定要讲他的道，道跟主是分不开的。这时候带出一个叫做传扬的功夫，等一下带出一个叫做传扬的责任，第三个带出主的命令交托我们，这三个要放在一起。第一个叫做传扬，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传你的信仰的时候，第一个是要花功夫的。功夫这个字代表说你需要有一个的一，就是因为你讲授你需要有一个的，我不是连啊听说，不是听说，我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有一天我跑在香港，那在香港，因为很热，我就跑到阳台去，啊，突然有一群人呢，就在练功夫，有个师傅在教，一群人大概有二三十个人都有，那个师傅突然看到我就过来，你要不要练一练？就叫扎马步，有没有听过这个？扎完以后。他纠正我一下，最后那个时间到就解散，他突然跑过来说你要不要跟我练，他还蛮欣赏我练功夫的。我很用心，我很专心，很重要，他教我的我都听，他要我抓高一点低一点啊，脚开一点啊，什么我功夫是什么，功夫的目的是要把功夫的本身啊，不是目的，功夫是让你的所谓的有的东西，比如说你的道能够把它表达的清楚，把它表达的明白，表达有效。所以确实是讲道是需要学习的，确实传福音是需要学习的，确实做见证。我们有人说牧师你可以帮助他一下学习怎么讲道，所以只要我就说了，其实他就可以帮助他，他只要几次的把他的道写出来，一个字写出来，写三遍，他以后的讲道一定会有进步。你看到一个人呢，他站在他里面可能充满了神的道，充满了真理，他已经做牧师这么久了，神学院毕业了，所以但是他跟个人辅导讲个问题都还讲得不错，不只要起来讲篇道，只要五分钟十分钟他会乱，因为他没有好的下功夫操练他的讲道。你讲道需要一个 logic， 你需要讲道需要有个前后次序，你需要讲道的时候不能够先讲结果，你要讲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所以在讲道当中最后最后最后的是要把那个引言带出来，因为你要在讲道的时候把一个礼拜上班的弟兄姊妹带进你的要讨论的那个 topic 那个主题，你不需要有些功夫把我们的思想集中在那里吗？不论你的教会是一百人听你讲到一千听你讲到，每个人进来都想他的事情，每一个人这时候说想你要跟他讲的事情，不过问题是你的道已经准备一个礼拜，是你的道已经准备一个月了，你以为一开口他们就听得懂吗？一开口根本说你这讲什么东西啊，这跟你讲的跟我这礼拜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当然所以你怎么帮助他们进到你，所以在讲到学们最后最后是讲你的所谓的引言，先把这个 body 这个整个内容讲出来，最后你的 conclusion， 最后你希望他们得到什么，最后回过来才讲那个引言是什么，借着引言才给这个题目，今天你讲的讲题是什么？花功夫，我只是讲的，所以我就跟牧师怎么帮助这个有些甚至有些爱主的这长辈啊，帮助他，甚至有些妻子说：“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我的弟兄啊，就牧师讲得清楚啊，讲得清楚。我 没有别人，你叫他请他把奖章一个字一个字写个两三篇奖章，他自然，因为他拉举不通啊。有一次我听到的时候，是我底下一个同工，他跟我讲他准备讲什么，我听完第一点的时候，第二点他准备讲第二点，我就说糟糕，他接不上，他果然接不上，他居然就在台上就翻他的奖章，基本上没有预备好。他在讲第二点的时候，基本上第二点跟第二点连在不起，那怎么办？其实第二点应该讲另外一片道，不能够放在同一边讲。到最后他非常非常难过，底下我们听的人，我看到弟兄姊妹坦白说是很忍耐的听完这篇道，包括你做见证，所以是要学，神愿教导我们怎么学，还有很多的一些的 workshop， 这些所谓的这个研讨会教我们怎么学，很重要，我不说那个不重要，但是这不是目的，不是学你的口才，不是学你的方式，不是学你的所谓的功夫，我们常说耍花招，就是那个动作很好，它内容在哪里？所以这个次序要弄先清楚，内容才是最后的目的，那个道才是目的，但让这个道能够顺利的，让有效的把它 present 出去，所以你需要牧师今天啊，我们有个这个，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现堂，他像上个礼拜不是这个礼拜，在上个礼拜我在新竹一个教会，我们礼拜六他有没有这个有个分，他们有福音这个一个现堂，做个短讲。你觉得做短讲不用讲吗？不用准备吗？坦白说，长的要准备，短的有时候准备还不容易。然后要想，这个教会我所认识这个福音中心出来这个的分堂，他们是在这些的弟兄姊妹是哪一个类型的弟兄姊妹？是基层的呢？是所谓的这也蛮奇怪的，也不是奇怪，这么有点复杂。基本上那个城市是很基层，不过蛮多的科学园区住在那里面。你怎么讲？这个弟兄，这个负责这个严成文牧师，他是把工作放下，后来在教会，我们就服侍一阵子，我们肯定他，请他出来做牧师，他就成为传。就你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想了，那这个城市怎么样？后来又想到，这个乡长要跑来，这个谁要跑来？所以你要说的，有时候你准备，所以你就想，我要 make a point。当然，我这个所谓的开堂啊、现堂啊这种的，我有很多机会去讲。那这时候我要就是把我讲的重新的做一篇讲章。这个讲的是 gear to， 这个讲的是为这个这次的聚会来讲。暗牧毕业生的毕业的，这倒很多啊。所以有时候因为在我其实跟着我去聚会，所以我这样同边在这个教会跟那个教我讲很不一样。道的本身是不用改的，因为道就是道，就是主耶稣，就是真理。但是你怎么去有效的把这个道 present 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听众、不同的对象，这需要有功夫的。当然这需要时间，不是我出来就会这样做。那现在是比较，我可以用一篇道可以在这个科学园区讲，我也可以用此同样在基层来讲。真理是不能够变，但那个对象是不一样。这是一个，这边讲到传扬的责任，这个字确实在原来文字是点点点没有的。但是回到那个功夫来的时候，再说，刚所说，如果我功夫到了，功夫不是目的，是把那个信息带出来，因为我是要对那个信息有责任。我要对那个信息有责任，有没有把它讲得清楚，把它讲得明白？我就是下这么多功夫啊，小心小心，你觉得每个人听到人都听得懂我讲什么吗？有些甚至我根本没讲一句话，他说我讲了，我心想说 第一个，这不是我的思想。如果我真的讲了，我说今天我讲到我不肯讲这事情，我说最多能够你就回去听听你的这个所谓的我的录音带。我意思说这么小心的去讲，不见得每个都听得准，甚至听得产生一个误会。所以你不觉得你对你讲的东西负个责任吗？坦白说，你就是发现我很少开玩笑，我很少举一些的例子，除非我也比较有清楚的根据，我很少举。如果没有的话，我甚至会表明我听到有传染这样的说，因为我真不知道，你问我谁说，我找不到那个去什么时候看到那个传染讲这句话，不知道从哪边扣出来，但我知道这句话在我的里面。所以这个是我只是在解释什么叫责任，你不能够对你所讲的不负责任，不是功夫而已啊，是因为功夫是积极的，让你让这个表达更加的顺畅，表达更加的所有效，因为你在对你的信息同时要负个责任。所以下功夫不要去找一些的花腔的功夫，不要找一些逗人家笑的功夫，不要找一些所谓的这样叫引人注意，但听了半天只听到你讲那个笑话，但忘记了你讲的道是什么道。我绝对不反对这个做见证，不管你听了多少时候你反对，今天这个信息很好，都是讲这个见证很感动人，但问题是你就听人有听见那个道吗？在灵恩里面呢，常常是讲见证比较多一点，可以这样说，而且讲那种 supernatural 的见证，所以很吸引人。不过问题完了以后，那个讲员讲的道是什么？神他是大能神，同时他是绝对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我们听懂了神的大能，因为整个见证是讲到神的神迹奇事。你有没有听到讲员在讲他的圣洁他公义？不见得听到。我只能这样说，用林道亮牧师的话，不是讲他有时候在讲他听到那个一个他的学生呢、在讲道，最后啊不是学就一个讲人在讲道，他出去领会还要干什么不讲，他讲他听到一个牧师，他礼拜天没有讲道，所以在一个教会听人牧师讲，最后他弟兄啊弟兄啊弟兄喊，他说我心中在喊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你这样讲会害死人的，他用到害死人的，有一天在神明叫账叫不出来，因为他那个讲员已经不再讲神的道，他只是讲把道的讲道的功夫表明出来，可能是这样，可能完以后有人有没有人接受多少，或甚至讲他讲多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有没有人接受了他所讲的道，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很重要的，你有没有对你讲的负责任？第一个，你有没有对你所讲的道，既然是生命之道，是永生之道，是这个道是从神来的，也是神自己带下来的，那这个道你有没有用很有效的方式把这个道表明，就像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能明白。在讲的时候第二很重要，你有对你讲的东西负责吗？不要掺一点叫做成功神学，用几句是神的话，其实讲是另外的东西，不是那种叫做叫人听了以后开心那种心理学，讲了半天怎么去处理这个，我们的不没有到处理到罪，只是把心里的一些所谓的安慰，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我们的原生家庭，推给我们的所谓的过去，我们的人生的背景，没有错，你的原生家庭绝对影响你，你的过去成长背景绝对影响你。不过也要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信了耶稣以后，这些的困难，这些不好的影响都不应该不应该都是要挪开的吗？怎么还跟着你？如果真要好好的思想，到底你真信了耶稣还是只是信了一半，或许你根本没信耶稣，不然的话怎么十架的大能没有发生在你身上，怎么与死同没有与主同死，怎么可能与他同复活呢？与他同复活有没有先死过啊？像这些东西都要跟这个人，这是你要讲到的， 你讲做人道理啊，牧师我跟你谈谈啊，这个公司怎么做，如果过去你在职场出这个事情怎么出来 OK， 我可以讲我的看法，但是我说这是圣经的原则，你要负这个责任。那第三个这边讲的是什么，就是照着我们，不对不起，就是神我们救主的命令教导，神我们救主，你知道这四节圣经用很多字，神神神，他整个经文放在一个事情上，是神的事情，他不是随便一个仆人，他是神的仆人，在这个情况底下他是神所拣选，然后呢他是神的仆人 in a sense， 他要干什么，他要传扬他的神的仆人的第二位叫做主耶稣基督，神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他整身整个一生为神来做，他也是主耶稣三位体第二位的仆人，他专门要传扬主耶稣基督。简经要告诉我们，神我们救主，用到这个字连在一起，神我们救主常常在只有在书这个教牧书信里面才出现，他把神跟救主连在一起，普通的他比较多是用主耶稣基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时候他把神跟救主连在一起。如果我读到第四节后面的时候，从父神我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你就发现保罗的三位一体的观念是非常清楚的，没有错，神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也是我们救主，坦白说对我们来讲更熟悉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父神是也是我们的救主，原来父神是设计这个救赎的，所以从个角度上他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是完成这个救赎计划的，从这角度上他是我们的救主。如果你再去明白你所领受的救，从这个救赎这个工作这么的重要，第一要明白不仅是从基督来，是从神来，不仅是从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再开始明白这个救恩，从神的角度创世以前他就预备了这个救恩，所以你能够我能够不好好的把这福音有效传出去吗？在我们有限的人生有限的精力甚至我们有限的资源里面，抱我的 脑子，第一个在我们传授我们可以讲一大堆好 有的没有的，甚至不见得犯罪，但是讲了半天讲了40分钟，只讲一分钟是关救恩的，其他都讲人生的道理，只是讲我们生活的改善而没有讲到那个救恩，这对吗？我们有尽到我们的责任吗？所以保罗后面这句话很重要，是我们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这是一个像非常矛盾的事情。第一个这叫命令，就是说不能够改的，不能够改的，但是一说这是唯一的，这是最好的，这是绝对100%对的，这个交托，交托什么意思，就信得过我们所以给我们，就回到整个神的心意，包括创造人的心意。我们知道的形象按照样式，亚当夏娃被造以后，神吹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圣灵进到他里面，圣灵会引领他，引领他干什么，引领他明白神的心意，引领他给他有能力能够造神的心意，做神要做的事情，其实简单的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治理看守，神为他预备这没有缺陷没有任何瑕疵的这个的环境，这个世界。神创造人的时候是完全，神给人的工作是完全的，所以用这个字叫做安息，神把做完以后事情安息了以后，神看完十全十美交给那个人，所以人在接受神给他的旨意的时候，如果进到神旨意是安息的，是在于神的这样的安排，人有没有完全用信靠用顺服，他只要信靠神，他只要顺服神的命令， 信靠神的能力，如果用上当时话，用现在我们更加懂话，叫做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以至于他可以做神要做的事情，以至于神交代的他都可以照神心意可以完成。只是人犯罪以后，不仅是不明白神的心意，故意抵抗神的心意，神要不要这样做，他所以多几次以后人就走下坡了，越来越对神的心意越来越迷糊了，就混乱，都搞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假的，然后最后发现就是想做一点真的对的也做不来，因为没有力气。既然我跟林恩的朋友常常这样子，离开了神的旨意，圣灵的力量是没有的，圣灵的与同在的带出来给你力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哦，有些人不，有些人在灵恩面已经跌倒犯罪，怎么服侍还有能力？那是神已经讲好几次，因为他还在继续所谓的做神要做的事情，不过他心已经离开了神，或者他整个的人呢、啊，这个肉体，包括这个肉体还做神的事情，不过他心里已经离开了神。不过迟早有一天做了到个程度，为什么还能够做？因为神给他机会回转。有一天神说可以了，你不回转，就做到此为止。神不能够收回那个人给他的那个恩赐，神不能够收回这个人知道做神事情，神会同在，因为神一定要 honor 他自己的话一点。所以神最后做一件事情，既然你外面做了好像是照楼去说，但你里面已经早早远离了我，所以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把神把你这个人全都收回来。我讲这有点沉重啊，有时候我看到当我们在灵恩里面好像觉得好像很得意的时候，你要小心，不要因为做工作的果效很得意，你要知道你的心在神面前是蒙神还站立得住，而且知道是在神的保守里面，你要为这个。所以主耶稣说，很多朋友说我为你的名奉赶鬼哈，要说我不认得你，这种事情从旧约到新约都发生。回到这地方来，神 trust 我们，把这绝对的真理，这绝对的救赎的真理，绝对的叫一个人可以得永生的真理给了我们，交托给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人是经历过这个真理的，我们这个人是得到这个真理的。所以小心，一方面感谢主，他愿意放心的好像创造伊甸园交给亚当夏娃去管，不过另外一个注意一点，就是命令，这是我们不能够更改的，我们不能够加点这些东西的，我们不能甚至对这个命令一个相对就不从服从命令，你不能够反对，甚至不能够 question 这个命令，不然的话当你离开了神的这个命令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离开了神的同在，基本上神说既然你不遵守我的命，我怎么还能够交托给你，我怎么还够信得过你呢？所以当神把他的这个同在或者这样的一个应许从我们身上挪开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人生就一塌糊涂。 OK， 讲了这么多，第四节就讲提多，只有两个 point 要 make 的，其实一个 point 两个 make。 提多这边讲了是我共信之道，其实讲了半之道，讲了整个信息，这信息从神的这个所谓的设计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领受神的道，直到今天我们要传扬神的道，讲来讲去就是个道，就神的话。所以第一个他跟提多说，我们在道里面你成为我的叫做真儿子，这个字在原文字意思是合法的儿子，合法的意思，不是私生子，不是偷来的，不是等等，不是，是有名分，是合法，在法律的面前，在众面，你的身份是站立得住的。当然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提多是保罗的属灵儿子，因为提多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外邦人，就是这个是神的儿子， 别人可能从宗教角度不见得承认他，不见得接受他，不过保罗再次肯定，借着书信公开的承认，提多是我属灵的合法的儿子。原因在哪里？只有一样事情，是从神的道而来，是从神的话而来。在所谓生命之道，没有分别，这个叫做外邦人，这个叫犹太人，没有叫贫富啊，有钱的没钱，没有有学问没学，都一样，在道里面。这第一个很重要。那第二个是什么？愿恩惠平安。这个字可能大家都听了很久，只是我现在提一提。恩惠代表神战上的工作，平安代表神战上工作的结果。恩惠什么？恩典代表神战上的工作，平安什么？代表神战上工作的结果。所以当你想到我碰到你问到平安啊，姊妹平安，如果我问到的时候，你要说感谢主。感谢什么东西？因为神在身上保守你，看顾你，供应你，引你。不然你告诉我说我在活在恩典里面，你要去看你有平安吗？你还愁眉苦脸，还担心这个挂心那个，还批评这个论断那个，还愤愤不平这个，你有平安吗？那底下就问了，神这么多工作，你怎么没有平安？所以讲过，平安跟喜乐是一个双胞胎，恩典跟平安也是一个双，其实这三样事情是分不开的。你有平安就应该有喜乐。我想说，恩典带出平安，平安带出喜乐。恩典代表神已经在上做工，赦罪的工作临到了你，所以你该受的刑罚不用刑罚，你不配得的所谓的好处祝福今天也临到你，这叫恩典，是白白的，出于神的怜悯，出于神的在你身上的那个爱，以至于他具体的做一个工作在你的身上。你是一个渴慕神的人，你是一个仰望神，当你接受了，所以神的工作就临到你。那临到你以后会怎么样？你有平安，环境可能还是在困难当中，你有平安，在这个时候有平安，在那个时候有平安，平安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的生活的一个力量，或者成为你生活一个应该有的态度，平安，平安。但这个平安不停在那里，那平安你怎么知道？你会活出叫做喜乐。我相信有个神学家会这样讲过，喜乐是平安跳舞的时候，平安是喜乐休息的时候。喜乐 Joy is peace dancing 跳舞， peace is joy resting， 叫做这个叫做恩典。第二有平安，第三个有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每个基督徒应该有见证，这是我每个人有见证。问你为什么喜乐？哦，神大大祝福我，这叫平安。为什么神大祝福你？好在哪里？哦，我没有好处，神怜悯了我，不是我积功德，不是我做什么，只是有一样事情，我是调整我的生命，调整我的态度，我从今天开始我就过一个完全信靠顺服的生活，这不叫积功德，只是我对神的态度，我是人使，所以从今天开始神就负我人生一切责任，我知道的我需要他给我，甚至我不知道我还不需要，我更不讲不尽，他也给了我。神为一些爱他所预备，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心中没想过。我定要，那几年前我讲过这篇信息，我要说让我们教会听到的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想过。我跟神说，不证明说我们比别人好，只证明一件事情，我爱神的心是他悦纳的，我的爱他心是没有虚假的，因为圣经说神为一些爱他所预备，是有这样的事情要发生。我不说他给我的不够多不够好，但我要给我更多，我眼睛没看耳朵没听见，证明一件事情是我的积功的还不够，不只是证明我爱他的心是他知道。所以当你有平安的时候，这个人常有人说，哦，这个人好，他好喜乐。圣经多加一句话， 圣经常用一个喜乐叫做满足的喜乐。其实最大的满足什么，我要用这个彼得书，这个叫做 joy unspeakable and full of glory， 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喜乐不是因为你发财，不是因为你赚到什么，喜乐是因为你看见了主，叫做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几个门徒当中，大概你很难忘记有个人亲眼看到这位变相的主，彼得就中间一位。彼得可以看见你，神啊，让我看见你。彼得能够看见是神的那个面向的那个荣耀，神啊，让我看见不仅是人那完全人的那个荣耀，叫耶稣，我要看见你是神的儿子，三位的第二位的荣耀，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站在摩西，站在这个以利亚中间，谈将来的事，谈耶稣去世时，你突然这个人你就进到永恒的里面。摩西多少年后才有一个叫做以利亚，多少年才有耶稣，他们一起来谈神的将来事，谈成整个人类的拯救的计划。所以不是看看耶稣变相就变相，你突然发现进到一个完全的不同的时空的当中，这时空才开始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心意。神啊，你让这个彼得看见你，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好像当年你怎么显现在彼得前面的时候，好像在那个时候连摩西在你面前，这以利亚在你面前。我不说过吗？摩西从犹太角度叫做 law giver， 他是给律法的；以利亚是叫做 law keeper， 是要百姓守住神的律法。但主耶稣是完全了律法，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福音，我们活在这个福音里面，这是我们的责任，要传这个福音。传之后要有功夫，要传得清楚，传得明白，传得准确，对某些传得有效。第二个，在传的传的这个所谓的尽的责任，不要讲你半天，到底这福音有没有传到身上？不要去有这个捷径，总要让人清楚知道什么叫福音，清楚知道怎么得到这福音。不要忘记，这是神的事情，这是神托付你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想到尽的责任，一方面想到我们。神的应许就我们天天更多的更丰富的活在永生的里面，好像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为福音来做见证的人。我们这四节经文弄了两个礼拜， OK， 感谢主，我们希望能够对弟兄姊妹有帮助。从某角度来讲，我讲这话如果冒犯你就原谅我，坦白说我有点把你们看成你是我的属灵的孩子，我不把我心中的话讲出来，保留一些是有点好像没有尽到我的责任。每天看到6点钟就跑来，起码我住这么近，我都要4点半起来，我不知道你多少几点起来。我认为你们是真儿子。OK，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继续引领我们，求你求主帮助我们，不仅更深的认识这个福音，更多的活在这个福音的里面，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得到永生，让我们就在永生的里面。当然让我们有问我们的这个盼望的缘由，我们信仰的盼望那个缘由在，我们要存温柔心来回答他，有效的回答他，准确的回答他，而且带着一个责任，也带着一个神托付那个尊荣来回答他。我相信这是我们人民的成长，不只多一些知识而已，这是我们灵命的成长。我们靠同声来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我们的主，我们真向我们感谢，在我们成就的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把我们带新的当中，带领我们让活在新的人。主啊，这是你在我们的带领，这是我在弟兄姊妹上的带领， 主啊，这是你的功劳，我仰望你，我等候你，赞美你，赞美你，去带你的教会向前。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在我们上做的奇妙的工作，在我还没有这个生出来以前，甚至在这个世界以前，你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谢谢主耶稣，你成就了，完成了这个救恩。有请圣灵，谢谢你感动我们，引领我们，把我们带进这个救恩的里面。哦，主啊，创造的神，拯救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以至于主啊，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我们心中那盼望的缘由，用温柔的心向我们四周人，向他们来解释，总希望他们能够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看见福音，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丰富。当我们呼求主名的时候，就必然得救，好像我们得救一样。我们把今天先交手中，主啊，就与我们同在，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